今天我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耶稣的门徒。说到做门徒，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做仆人，因为做耶稣的门徒是做神的仆人的预备阶段，在神面前最终的职分是做仆人。做仆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够成为合格的仆人。当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王宫，经过三年严格训练考核合格以后，才能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服侍。做服侍地上的王的仆人尚且如此严格要求，做服侍天上的王的仆人应该更加不容易。于是神就亲自来训练他的仆人。主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传道的时候，招了12个门徒与他同吃同住同行。耶稣以自己为仆人的榜样，在大约3年时间里训练他们如何服侍人，并且在上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耶稣在给门徒上的最后一堂课里，用亲自给他们洗脚来示范如何做服侍人的仆人。主耶稣离开门徒升到天上去之前，给门徒在地上的使命包括2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传福音，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第二就是要训练新的门徒。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都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有40天之久啊，向门徒显现，讲述神国的事。后来呢，被接到天上啊，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在最后的时刻，把除了犹大以外的11个亲自训练过的门徒呢，约在耶路撒冷城外伯大尼村子对面的橄榄山上见最后一面啊。要差派他们在地上存留的日子啊，要做一件事情，封赏称这个事情叫做基督徒的大使命。17节这里说，门徒中还有人疑惑，说明不是每一个门徒啊，他的11个门徒不是每一个都是蛮有信心的人啊。就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样，对神国的事情呢，有些清楚，也有些疑惑，但这不妨碍他们接受耶稣赐给他们的使命。相信他们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啊，所有的疑惑呢就会渐渐的消除了。那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我们如果不参与服事啊，对神的事情啊始终会有很多的疑惑。弟兄姐妹一旦参与服事，那在服事的过程中啊，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经历神的作为啊，疑惑就会越来越少了。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呢，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属灵生命都是在服侍的过程中成长的。18节这里呢，可以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他是以仆人的身份卑微在地上来服侍神，那他现在呢已经得到了至高的权柄，因此呢他就可以发号施令，差派门徒去做事情啊。也正是因为耶稣有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因此呢受差派的门徒所做的事情一旦会按照主的心意来成就。19到20节是大使命的内容，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去十万名做耶稣的门徒，第二部分呢就是按照耶稣的吩咐教训门徒，实际上就是进行门徒训练了。我们先来思想第一部分的内容，如何去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手上有串珠本的圣经呢，它会提示我们基督徒大使命有关的经文呢，也出现在马可福音的16章14到19节、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23节、路加福音的24章45到51节，或使徒行传的1章8到9节4个地方啊。当我们对照这4处的圣经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如何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首先我们来对照这个马可福音最后这一段16章的14到19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所兴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此外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不能够确定马太福音的这个28章16到20和马可福音的16章14到19所记载的是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但是其中耶稣差派门徒去做的事情，那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啊。同样这里也提到这11个门徒当中啊，有人没有信心，被耶稣责备了啊。那按照马可福音这里的记载呢，耶稣是派门徒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就等同于马太福音中所记的耶稣差派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从这里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得救的人呢做耶稣的门徒，信而受洗呢是做耶稣门徒的必要条件。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因为没有提到信而不受洗的情况，因此呢人们常常争论啊，信了耶稣呢可不可以不受洗这样的问题。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来看啊，做耶稣的门徒呢是必须要受洗的，就像古代的这个徒弟拜师傅呢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做耶稣的门徒是得救的人在地上的状况啊，到了天上的时候啊，得救的人就不再是门徒了，都成了神的仆人。有些人呢常常用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的例子啊，来说明啊受洗啊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呢也不能够证明不需要受洗，除非就要像个那个强盗一样啊，信了耶稣以后立即就寻道到天上做神的仆人呢，如果要在地上做跟随耶稣的门徒呢，就必须要受洗啊。马可福音在这里还强调传福音有两个结果，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啊，听到福音的人啊，对他是否得救呢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信了就得救，不信就被定罪啊。17到18节说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并且举了一些例子，一些神迹的例子。我相信门徒在完成主耶稣给他的使命的过程中啊，如果有需要神迹就会出现，那这些列到的神迹都会有的。但是呢门徒啊不可能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神迹。我想这两节圣经的目的是鼓励门徒啊大胆去传福音，而不是提倡诸如教导人说方言啦，手拉蛇表明有神的同在啦，有病不去看医生来证明自己有信心的这些荒唐的做法啊。马可福音16章16节这里强调听到福音的人对他是否得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传福音的人对所传的对象能否得救有没有责任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23节这里呢找到一个答案。这段圣经是这样讲的啊，那日就是其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叫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同样我也不能够确定约翰福音的20章和马可福音16章里面记载的是否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啊， 但其中耶稣差派门徒去做的也应该是同样一件事情。从这里的十九节到二十节看呢，这是在耶稣复活不久发生的事情。二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应该从两个角度的理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解耶稣给门徒赐了一个可以定人生死的这个极大的权柄啊，也可理解为耶稣让门徒承担了别人活生活死的巨大的责任，这个权柄和责任是同时的啊。门徒能够实行这个赦罪的权柄呢，不是靠他自己，而是靠这二十二节这里讲的耶稣催进他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啊。神给了门徒定人生死的权柄呢，他不会让门徒滥用这个权柄，是在圣灵的引导和监管下来做这样的事情。新约的门徒和旧约的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所说的守望的人一样，对主所托付的人呢有传福音的责任。就像使徒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啊，我便有过了。如果承接使命的这个门徒呢，顺从圣灵带领去给人传福音，人若听见了还信了的话，那听的人的罪就得赦免，传福音的人就尽得到他当尽的责任。如果门徒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去给人传福音，人因此呢没有听到福音留下了罪啊，应该去传福音的这个门徒就要担当责任。那如果我们结合约翰福音二十章或马可福音的十六章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传福音的门徒或听福音的人呢，都要对福音负责任。初信的弟兄姐妹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样？他们能够得救吗？有些传道人呢就被问糊涂了，他就回答说啊，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啊，就不按照福音审判。那这样的话就会推出一个推论吧，如果你传福音给他，他要是不信啊，他必然灭亡。但是呢，不信的人多啊，信的人少，所以说我还不如不传啊，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呢，使徒保罗啊，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有律法的是按照律法审判，没有律法的是按照良心审判，结果都是被定罪啊。没有说是按照福音审判，实际上福音它是为了救人啊，不是审判人，是法外开恩、赦赦免罪的一件事情。福音是一个好的消息，知道的总比不知道的好啊。如果担忧有些人啊，因为听不到福音，那你就赶紧去给他传福音啊。至于我们接触不到的人，或者说已故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呢，更要相信神的慈爱、怜悯和公义啊，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说，接触不到的人呢，相信神自有他的安排啊。在我们面前的人呢，我们就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知道了传福音的责任，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去传福音。马可福音最后耶稣要门徒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应该是用嘴巴去讲。那讲什么呢？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直讲到了末尾，总共讲了十六章啊，都是福音的内容。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把这个福音给讲完啊。那马可福音还是四部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部书，如果我们按照其他的三部去传福音，去讲福音，从头到尾要讲完，那就是更加的不容易啊。那怎么办呢？我想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把人请到教会的福音组，把他请到查经班来听清楚福音。我和我太太啊，还有许多的在北美信主的弟兄姐妹啊，都是在参加周五的中文查经班和参加教会的这个福音组听清楚的福音然后信主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有时间和机会来参加查经班，同弟兄姐妹一起把福音书读完以后呢才信主得救。因此呢，弟兄姐妹也就用各种不同的布道的方法啊，让人能够在短时间明白福音的主要内容， 要么使人觉知信主啊，要么就吸引人来教会进一步查考圣经明白福音。能够让人啊能够短时间明白福音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少有口才的弟兄姐妹呢，得到神的恩赐，就能够胜任个人布道，甚至在人群中布道的这样的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仍然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哪怕是经过各种训练，也不能够在短时间把福音讲明白。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在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耶稣就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差遣门徒的使命啊。路加福音24:45-51是这样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这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1:8-9这样说，但圣灵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看不见他了。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呢，它是同一个作者，因此呢，这记述的是同样的事情。路加福音的24:16讲福音的中心内容，就是按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47节，那他讲到了福音的实质，就是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如果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向人传福音，时间再短的话，我们要争取把这两方面的内容来讲清楚啊。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得完全，好让听福音的人啊可以自己决定他的生死，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失职呢就让他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神要救那个人啊，就不会因为我的失职啊让那个人下地狱。的确呢，救恩是出于神的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传福音使那个人得救，神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啊让他能够听到福音得救，但神仍然要追讨我们的责任。就像以斯帖记里面的摩底改说的话啊，在4:14，他说，你此事若闭口不言，犹大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以后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虽然不至于因为不好好的传福音就受到灭亡的惩罚，但是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啊，就可能被当作又懒又恶的无用的仆人啊。在其他的人啊欢欢喜喜的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呢，就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啊。这是马太福音25耶稣所讲的内容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里不是说要人传福音给人听，而是要门徒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啊，不仅是要讲圣经里的耶稣，讲自己信耶稣的经历，而且要人看到福音在自己身上的果效。因此呢，即便是没有恩赐口才的门徒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信主得救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啊。圣经里面最没有口才的人呢，可能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拉撒路啊。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啊，他生病死了，耶稣让他复活，他就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当时他没有说话。圣经里第二次提到拉撒路的时候啊，他在别人为耶稣预备的宴席的当中坐着，也没有见他说话。要么拉撒路是个哑巴，要么他说什么啊都不重要啊，他出现在人群里面呢，就是在见证主耶稣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我们信福音得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已经是与耶稣基督啊同死同活，我们都能够 像拉撒路那样为福音做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见证。实际上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当时在德国，那起初就有一位基督徒，他柔和谦卑的这样的性情呢就吸引了我。后来我们来到了美国啊，又有许多基督徒的爱心呢感动了我，他们都是在我面前呢为耶稣做了见证，以自然帮助我能够信福音，最后受洗做了耶稣的门徒。根据这几段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门徒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做耶稣的见证，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啊，是靠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而得到的从上头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而且呢有神迹奇事会随着他们。因此呢我们没有借口说我自己没有能力呢我就不去传福音。马太福音28章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后面啊，比其他的几段经文多了一点内容，前面都讲到了传福音做耶稣的见证使人信而得救，受洗做耶稣门徒，那以后怎么办呢？在马太福音的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受洗做了耶稣门徒以后的事情啊。耶稣在离开世界进到天上之前呢，他不但要他身边的门徒去使更多的人做他的门徒，而是要门徒啊按照耶稣的吩咐教训这些新的门徒，那新的门徒成长起来以后可以接下去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呢就可以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因此呢教训门徒或传福音使人做门徒是一样的重要，并且两者都是不可分割的啊。那在现代汉语里面，教训这个词啊，如果作为名词呢，一般就是说事情被做错了，结果是失败或痛苦，成为代价昂贵的难忘的经验呢，这个就叫教训。那作为动词，这个教训呢，能被狭义的理解为呢，用言语啊，或者用体罚去纠正犯错误的人啊。所以说这里的教训门徒呢，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耶稣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不但用言语来教导他们，也通过亲自的示范啊，一同做工，还有差派他们出去实习啊，去训练他们。因此呢，我们可以用训练门徒呢来代替这个教训门徒这个词啊，免得被人误解。耶稣呢，他以自己作为仆人的榜样，训练门徒在地上呢，通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啊，以便成为神忠心良善的仆人。耶稣身边当时有11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啊，这些与他同吃同住同行同工啊，有3年左右。他们听耶稣说的话，看耶稣做的事，学耶稣给他们的功课，然后呢，耶稣要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和学到的，用来训练与耶稣未曾谋面的新的门徒。耶稣这11个门徒他有不同的资质啊，在3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跟耶稣学习啊，他的成绩可能有好有坏啊。如果按照耶稣做过仆人的标准来打分啊，他们中间都不会有很高的分。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而且40天他们见到耶稣啊，中间还有人有疑惑啊。那如果让这11个人分别出去训练门徒，训练出来的话一定是11个不同师傅的门徒，11个流派，他们都是这些门徒的门徒，而不是耶稣的门徒啊。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断耶稣是让这11个人啊一起在训练新的门徒，而且更重要的是啊，当他们按照主耶稣的吩咐一起在训练门徒的时候啊，耶稣应许一直与他们同在，也就是说耶稣是在同门徒啊一起训练新的门徒。当斯蒂凡、约翰教会遭逼迫、门徒失散的时候啊，曾经在耶稣身边的这11个门徒，包括候补甄选的马蒂亚啊，他们12个这个使徒呢，仍然一起待在耶路撒冷。可以想象啊，他们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把个人从耶稣听到的、看到的或学到的汇总在一起，编辑成传福音和门徒训练的这个完整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后来被收集在福音书里面，还有其他的新约书信可能也会参考其中的一些内容。 那多年以后的门徒，就像我们现在啊，已经看不到当初跟随肉身耶稣的这些门徒了啊。但我们通过新约圣经，仍然可以了解他们当年从耶稣听到的言语、看到的行为或学到的功课。而且呢，因为有耶稣的同在啊，门徒训练门徒这样的传承的遗址就延续到现在。就像耶稣当时让11个门徒一起来训练门徒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要做门徒训练呢，也应该是许多个灵性成熟的门徒组成团队来进行啊。世上没有一个门徒是完美的啊，每一个门徒都有各自的长处，大家在一起呢，加上耶稣的同在，就能够达到主所希望训练新门徒的效果啊。那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各种流派他们在一起不断的纷争啊，这都不是最初耶稣颁布使命的时候的初衷。通过这些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都是在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也都是一起在训练新的门徒。除了主耶稣一人是老师，门徒都是助教，我们都是在门徒训练大学的 TA。 在许多的情况下，门徒呢也不分年龄大小，不分信主先后，都可以彼此分享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这个教义啊。那在教会团体、小组、家庭的各种奉主名的聚会呢，都是门徒训练的场所。如果没有人手组成专门的门徒训练的团队来训练门徒呢，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和我们曾经一样啊，去参加各种合适的门徒训练营，以便呢能够尽快成长为合神心意的仆人。